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那个，我是 EG， 大家好。然后我是一个中年男，我的工作是图书编辑。
做编辑多久了？
实习一年，然后正职七年。
编辑过的书有哪些？能不能说几本，或者有几个系列说一下？
我自己比较满意的，比如《打开一颗心》啊，《正午之魔》，《我是谁或什么》，《哲学是做出来的》，《幸福的都市栖居》等等吧。
用一句话说一说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有趣的好人。
有没有作为编辑的职业病？
有吧。
是什么？
写稿、看稿的时候，就非工作的那种稿，也要讲究格式统一。然后逛书店的时候，都先看版权页、勒口、用纸工艺这些。
除了编辑，有没有做过其他职业？
做过学术学徒，也没有学出来。然后写过几个月的公关文案。
有养过或者正在养什么宠物吗？
浇花。
工作之外的娱乐放松方式有吗？是什么？
主打就是三件套了，就是躺着的同时听播客的同时打三消手游，其他依然保留下来的像看 stand up comedy 啊，或者网聊啊。
疫情结束之后最想去哪个国家或者地区？为什么？
短期可能去日本吧，长期如果有机会长期生活的话，还是想去德国。
为什么？
日本就应该了解了解嘛，德国的话比较了解嘛。
如果不做编辑，有没有想过其他想要尝试的职业？
搞学术、程序员、自由笔译这种，但是自由笔译比较苦了。
割と昔からダメといて、たまに読み返す。
看理想电台，我是丁丁，在2022年1月13日向你问好。希望这档每周四更新的泛生活播客能够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也欢迎电台的新朋友在看理想 APP 或者喜马拉雅订阅收听由我主持或策划的另外两档季播节目100个职业告白第二季和理想青年。这期是久违的专栏加印啦编辑，嘉宾 EJ 一些老听友应该比较熟悉了，是理想国的编辑，我之前请他来聊过生活方式和职场养生的话题。EJ 老师做的书带有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选题硬核，但是内容很易读。他就像一个温柔耐心的学霸同桌，把那些奇异诡谲的难题掰开了、揉碎了、重新组合，让你一眼看透。这种风格也贯穿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每次我请教什么问题，他一定会发来尽可能详尽的资料。不知道他怎么会在那么多方面有着既广博又深入，甚至闪烁着科学光芒的认知。好多次我都差点忘了他是个文科生。而用他的话来说，这一期我们也主要是来聊一聊他作为一个文科生的自我救赎。其实你现在做书总体来说相对是比较自由的，因为你这个风格其实挺明确的了。
是吧，就是特别是我选题储备多了以后呢，就也不用特别着急开发选题。反正遇到合适的就随缘嘛，每年只要报个3-5种其实就做不完了。差不多就是现在这个稳定的步调，每年3-5种的新选题，然后每年3-5种的新书。就
而且基本都是外版书，推进起来可能也有种种的程序啊，什么也比较复杂，
外版书
包括涉及到翻译什么的。
对，外版书有外版书的复杂跟简单吧，复杂就在于它流程比本版更多。尤其是其实现在这个大环境对外版书更难，有更多的限制，国籍呀，然后配额呀。我估计其实房间大家多少也有个概念。另外翻译也是个老大难问题。
对，
我知道译者不容易，但是就是搞的编辑也很不容易。有一些制度性的层面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一个两个打工人能解决的。有的时候只能是从夹缝中找一些自己的权宜之计，当然也要看你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更看重什么方面了。简单的就是 就事务方面相对简单吧。
嗯，
因为如果还记得上次聊节目的时候，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就很怕跟人打交道这方面有麻烦的人。
嗯，
所以就做外版书，这个时候你只要就是这个译者不难说话，那么其实你需要打交道的环节并不多。特别是如果你觉得卖起来不赔就行的话，也不用特别操心营销的事情。
哦，总体来说省心一些。嗯，
当然有费心的办法，但是你也可以省心，就是你也可以把国外的作者就想办法请过来搞事情，那就很复杂也很费钱，不少同行也会这么做，就个人就侧重吧。
对，我们简单给《正午之魔》这本书留一点点时间吧。
哦，
因为之前咱俩对谈的时候，
嗯，
聊天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出来这本书。
嗯，
然后这本书出来，后来我两期节目也出来，包括咱们俩现在录节目的前一段时间，
嗯，
也就这个月，
嗯，
不是抑郁症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一直在上热搜。
哦，
包括说要涉及到
10月10号还是十月什么时候是所谓精神卫生日嘛。
嗯，对对对，是的。
嗯，
能不能说一下比如说这本书现在加印情况啊，然后销量怎么样啊。
哦，
包括你收到的反馈啊，以及你觉得这本书有什么比较遗憾的地方。
首先呢，这个书体量很大。
嗯，
我当时报这个选题的时候是2014年的春天，就看到 Solomon 在那个 TEDx 里面的那个演讲，后来网易云也把它引进过来，这是第一个契机。非常的感人，那个演讲真的大家
我看了
一定要看看。
嗯，
后来2015年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就了解这本书，我发现其实之前的翻译是很不够的，基本上采取了一种编译的思路。
嗯，之前的译本是台版的还是大陆版？
其实译者跟台湾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看那个语风其实就有一些台版的影子，更多的我也，
嗯，
也没有做过比对，因为没有拿到过台版，我只是觉得语言风格上比较像台版。
哦，
然后后来也了解到这个作者其实对这个译本非常的不满，以至于他其实我们15年上半年提了报价以后，这个作者考虑了10个月要不要再授权中译本。
嗯，
后来又考核我们就是为翻译可以做什么等等的，而且提出要审译文嘛，等等就都答应了以后，我们2016年才正式把这个合同签了。这就是第一道复杂。后面呢，当时我就是正式入行也就2年，有很多事情其实自己没有把握，很多能力也不到，实际上对这个书应该怎么操作也不是很有 sense。 当时就是觉得书好要把它搞出来，但是光凭着这个肯定是不够的嘛。然后约了翻译以后呢，这个译稿本身就是时间延宕的比较久，可能2-3年吧。给了译稿以后觉得有问题就退休，就是退回去修改，不是 retirement。 然后就返回来稿子以后呢，当时我们就是这一个小团队大概3-4个人，当时就拨给别的同事做，过程中也都有各种各样磨合的问题，然后个人也有个人的工作风格跟考虑，所以最后这个稿子等这些同事又离职了，稿子又落回到我手里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就按照自己的思路再重整一遍。以前其实我想的是，为什么编辑这个行业不能够现代化量产化，就像流水线一样，大家各管一环，对，然后每环都有这个明确的品控检验标准，这样就多快啊，对吧？这就是理想很丰满。
嗯，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带有创意色彩的工作就难以这样，还是说实在是因为这个行业太传统，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往现代流程去搞兼容
工业化些。
对，所以但总之我现在好像基本上已经对这个曾经有的理想处于基本放弃的一个心情了。后来我就自己做稿子，因为译者要那个审译文嘛，我就想译文一定要整治的好一些。而这个时候其实我也具备了一些之前不具备的技能，比如说编辑和排版二合一这种事情，因为这样其实有很多的便利，就好像传统上我们是往纸稿上写稿子，写完以后找人去排版或者打印，特别是没有那个个人电脑的时候，那基本就是什么
请专业人士嘛，反正
汉王打字机那种。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你万一哪儿打错了，或者你想改起来都很麻烦。但是后来我个人电脑就很简单，同样的道理，排版软件其实跟 Word 没有本质差别，你就学一个新软件嘛，然后它的这个过程就是很顺畅，对于 编辑这个过程来说，你不用在纸稿上标一遍，拿给别的同事去改，改完以后再看他改的对不对，这个过程其实会很花时间。而如果要是自己直接改呢，其实会心理上更轻松，时间也会节省，但是容易有校对的问题啊。所以买了正午之魔第一版，一版一印跟一版二印的读者，我可能真是有点抱歉，确实是颇有些校对问题。
哦，
几十处可能也有吧。对，后来有热心读者说你这里这里那里错了，大部分提的都是对的，我也非常感谢这样的读者。但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这个有一点办法，就是在你容易出错的地方呢，以后留留心，就做那种条件反射式的训练。但是这个效果只是一定的，就是可能到根本上来说，最后只要是我搞的书，一定把翻译想得很明白，但是免不了有点校对的问题，这个只能让大家担待了。因为我们不可能一本书反复反复的打磨，大家都是打工人，也了解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你要有一个外部的刚性步调。你能够借助一些便利条件对这个东西去要一点弹性，但是你要不了无限的弹性。总之吧，这个正午之魔稿子到了我手里以后，你想一个版面字数700多千的一个书，我是从头到尾把它就是一句一句的改了一遍，文风统一。当然文风可能有人觉得好，人觉得不好，这个都是可以证明。但至少是改掉一些错误。这个翻译错误其实真的很难免，就是你第一遍做，如果不是换一个人看，或者说哪怕你自己看，如果你不是一句一句再看一遍，很容易最开始的那些问题就忽略掉了。最简单的是你比如说你每天翻译的量不少，有的时候看漏句子，然后看错词，有的词长得比较像，这个太常见，因为人肯定是会犯错误。还有就是每个人对知识的那种可靠度的追求也不一样，有的人觉得字面上理解了，为了整个工作的进度，这当然是一个合理的权衡，他就会放弃一些东西。但是可能有的人就对进度的那个在意没有对这到底是个啥的问题的在意更深。对，所以改完这个稿子以后，然后我又觉得有一些地方需要做一些整体性的处理，比如说这个书的附录其实真的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考虑。
对，上次你也和我说，
你别看只有几十页，就是首先文章里的药名都用什么来表示，商品名，药品名也叫通用名，然后化学名，基本上这个书没有采用化学名。但是有的药的通用名在我们国家是采用了化学名的，这个有一些特别的考虑，比如说药品不能够带着药的效果，当然这只限于西药，中药可以，中药你什么牛黄清心、牛黄安宫，你有啥效果你大可以叫在名字里面，
牛黄解毒、
莲花清瘟，对
对对，
都可以。但是你的西药如果叫扑热息痛就不可以，就只能叫对乙酰氨基酚。但实际上你看它的英文的，就是扑热息痛这个名字翻译的非常好，它跟英文那个词或者叫拉丁的那个词，因为是拉丁词根嘛，
发音是很
接近，很像的，对，就真的是音译兼备，但是不让叫。但是它的商品名呢，就是不同的厂子出的不一样，我们能知道比较有名的基本都是原研药，就是原厂研发，然后或者说是那种大的国际药厂，比如说泰诺，对吧？但是国产的就不叫泰诺。我在2018-2019年介入，或者说我在我2019年正式接手这个稿子的细部之前，我其实对这个知识也不是非常了解。大概是因为一些别的缘故，平时的一些那种信息摄取啊，然后或者审选题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些东西，知道叫通用名这个事情呢，是有很多不好的地方的。我们要认商品名，特别是有些药，比如说这个百优解，它是李来公司的开发，有很多仿制，因为它专利过期了嘛，
所以作为编辑的考量是什么？你
就是
说附录部分，
原研药很重要，而原研药你只能通过它的商品名去辨认它，这个意义上，而且作者在行文的时候几乎都写了商品名，所以我在正文里保留了商品名。但是你在国内，如果你只知道商品名，你有可能买不到。
对对，
或者说你能买到的替代药跟它是不是一样的，
不一定是一回事儿。
或者说我们当它是一回事，但是你不知道，比如说这个斯诺斯吧，好像是斯诺斯是个原研药，它的通用名或者叫药品名叫做九十酸左必坦，或者就主要有效部分就是左必坦嘛。但是有的医院可能就没有斯诺斯这个牌子，只有别的牌子，尤其现在医保改革， 进口药就更难买到嘛，它又贵，然后但是你如果必须也得吃的话，安眠嘛，你至少你知道我要买个左臂坦，那所以通用名也要了解到，
嗯，
然后就是为了让行文不那么那个臃肿，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人名、地名、药品名，然后专有名词，像什么这个肾上腺皮质素啊这种，如果都附注在那个正文里面，那就非常的凌乱，
嗯，
也不利于排版，
嗯，
所以就把所有的这些都整成附录，然后附录呢就按类目分类嘛，药品名是专门做了一个附录一，然后专名有一个对照表，人名有一个，然后书名，因为它里面书也很多，然后书和文章和诗作这些名字也都整了。我从这个书包括那个我是谁或什么，因为他们两个是一年做的，就觉得其实这个思路蛮好的，就是让正文清爽一点，
对，
把他们都整到附录里也方便你去查阅。
嗯
嗯，
就相当于比如说他的原版书或者说是其他的译本是没有这个附录的，或者说附录只是非常简单的。
正午之魔原版书肯定有参考文献，
对对对，
有注释，
对，
它的注释格式呢，
嗯，
就是这个书它的美国编辑和美国的作者助理团队也是花了极大极大的功夫，因为要整太多的参考文献和资料来源了，所以我是非常赞佩他们。但是呢，是人就会犯错嘛，所以你也会看到他们有一些错误，然后在这个中文译本里面也做了一些修订，有的那个出处，有的时候是网址可以更新，有的时候是网址可能他们列错了，或者年份列错了。当然了，把这些错误改了，我又犯了新的错误，这个也是，也我觉得也没什么好自责的人嘛。
少喝点酒啊，
这个也未必有关系，也未必没关系吧。
嗯，
然后呢，当时把这个稿子整个从头到尾整了一遍以后，跟作者说，我觉得你的书里边哪个地方可能有些问题，你看看我，说的对不对？然后作者就表示这些问题，他都接受，因此也信任了我们的翻译，所以这个翻译。审议稿这个环节就非常非常的顺畅，就没有花多久时间，几乎他就是凭着那些问题就信任我们了。
嗯，总的来说你，但是你后面又做了一些同稿工作嘛，作为编辑。
实际上后来我做书基本上都要就自己过一遍稿子，因为有的时候跟别的同事合作也好，或者完全我自己上手直接从译者那里看也好，就是我充分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再棒的译者，当然译者团队里并不都是优秀的，
当然，
但即便是优秀的，他也会稳定的出一些问题，就是人的有限性，就像编辑也会稳定的出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正常的。
编辑想克服这个问题，你就要多花时间，多花流程。
嗯，
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那就只能认命了。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你要做更多哪些方面的工作？
是是是，只能是不得不对不起读者了。
有的时候我就想，
争取之后改，
哎，这个书反正如果是库存高起，
嗯，
反正也没有卖多少本，那其实校对多错误多一点少一点的，好像没有影响太多的人。如果他能够加印，大家都很喜欢，那么我们就每加印一次改一点，
改一点，
对，就快速迭代。虽然这个买一次的人可能有点吃亏啊，但是你想想，你们也是这种，这个等于初始众筹团队的人了，一起为爱发电啊。
嗯，所以这本就《正午之魔》这本书现在加印了大约多少次，然后销量大概是怎么样的？
好像现在印到1-4，就是104印，对，
一版四印，
印数大概印到19000册了吧。对于这样厚的一本书来说，其实从我的设想来说，就是已经是肯定是赚钱的了。但是呢，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考量，这种赚钱够不够，甚至算不算上真正意义的，或者说那种考核意义上的赚钱，这个要看年底的一个核算。而且实际上我觉得，就一个书能够稳定长卖，就包括那个哲学是做出来的，其实一直卖的不快，但是一直卖的很稳，就每周几十本，实际上也加了3次，
这个长销书。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公司觉得你在3年内或者3个月内没有上业绩的话，这个书就好像没有赚钱，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看怎么想吧。而且哲学是做出那个书特别感动我的一点，就是我后来去看豆瓣的评论，有一个读者说，首先他打了5星，然后说这个书太好了，一下让我明白了哲学是干什么，以及一下让我明白了我绝不要去学哲学。哦，这真的就是我想要传达的。对，哲学不是一个，尤其是哲学成为一种现代学科， 以后他的那些技术跟他作为工作来讲，确实，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必要性。当然了解有好处了，就像你玩桌游有好处嘛，对吧？但是不玩没有任何影响。就是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能匡正一些看法，就像黑格尔说的，对哲学最大的危险从来不是这敌视哲学的人，而是打着哲学幌子的伪哲学家。当然不是要拉踩啊，就是什么叫真哲学，什么叫伪哲学，这个话也不能这么说。但是每个人肯定有不同的侧重和立场。总之那条评论让我感动了半小时吧。
哇，但是你其实研究生阶段是转到了哲学方向。
我呢，其实国内上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一直都是汉语言专业吧，等于汉语言文字啊。
国内你是读了本硕的是吧？
对
啊。
然后后来都比较侧重于那个近代汉语史，或者叫近代汉语音系史，跟那个汉语方言学，基本上关注的是北方话。其实北方话也有一些就是可了解的方面了，当然你需要先有一个问题框架。但是对哲学确实就是长期有兴趣，最开始的兴趣完全是一种文青中二兴趣，就是好像觉得哲学直击人心，
对对对，
然后指导问题本质，同时它还能解答你人生的困惑。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对吧？你真看了两本书你人生就不困惑了，那你这个人生也太便宜了。当然后来各种机缘际会吧，年龄也变了，然后总要摆脱一个中二的历史嘛。然后学了语言学以后，其实会发现，因为语言学其实有一个方法路径，有比较浓烈的逻辑学跟计算科学的底色。实际上计算机理论跟语言学理论，他们在50年代60年代有一些并肩的甚至交缠的一些发展。然后就会发现其实语言学家在考虑一些问题的时候很结构化，然后有很棒的那种建模的思维和提纯的思维，就是像做物理实验，我们不可能扛着摄像机到大自然中去研究物理，这个就是乔姆斯基的比喻。他说我们先要划定一个高度抽象的范围，控制因素，我们只测这一个项目，而且做那种高度人工的实验，并且要简化掉一些东西。牛顿力学里就假设质点嘛，当然这个后来到了这个新物理学里面就行不通了，因为如果你觉得一个粒子是质点，但它们的那个尺度过于微小，互相有力的作用，你不考虑它的体积或者它所占据的空间，它就会变成分母是零的问题，对吧？
对，
没法继续研究。所以就是你要想有这种不断的突破和问题域的不断的这个转换，你就先要做一种人为的高度限制。那语言学其实有做过类似的工作，不同流派的人对这个东西要做到什么程度是有不同看法的，但是可以做。然后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就发现什么利奥坦呀，什么那个德意志浪漫派那些，还是把它当做一种文学趣味更好，还是应该学一点能够踏踏实实算、踏踏实实去推，看它的论证到底对不对的东西。不管是语言学还是哲学，其实都有这个面向，而且这个面向其实发展的可以说在今天来说非常的好。虽然它有它的问题，有的时候不免流于一种经验式的繁琐，但是它可评价，让人有期盼，然后能够形成就是更容易形成共同体，而且让人心态甚至说一个间接的作用吧，那不是它直接的作用，它直接就是搞研究嘛。间接作用也让人心态更平和，更可以说更放低姿态吧，不要读了海德格尔就以为掌握了人生的奥义这种。
我再理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哲学是做出来的这本书，很早之前你做出来也大力向我推荐，我翻了翻，但是太烧脑了，我没有看完啊。但这本书算是和你的就是算读博了吧，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专业是对口的。
对，我在德国那边就是课堂上，因为对那边的情况就完全不了解，也会去上一些他们的那种基础课，然后就有老师推荐这本书，然后就弄来看，发现真的好。
哦，是读博期间就有人推荐吗？还是？
对，是那个课上的老师，他是给那个本科低年级学生推荐的，是非常合适，就是本科低年级学生
偏入门的呀，或者是
而且就会觉得其实至少我那个年代国内的哲学教育，其实甚至国内很多的教育其实都忽视本科生的这种一般性方法论的训练。
对对，
你应该怎么写博士论文、
嗯、
不是博士论文，你应该怎么写论文，
论文、嗯、
你应该那个参考什么样的写作规范，这些其实在国际上是很发达成熟的。
嗯，
但是国内就我的了解，反正至少那些年太少太少了，现在可能有一些改观，因为越来越多有追求的新一代的学人开始执教，然后这种书和这种训练方式其实我觉得都是国内非常需要的。实际上你去看哲学是做出来的这个书的豆瓣评论里边也有好多评论是说啊，我上了多少年哲学，三年哲学四年哲学，发现课上老师都没有讲过这个东西，早给我发这么一本书我不就都清楚了之类的。
嗯，就不用学了。
嗯，这个书是个经典教材，它第一版是70年代就写了、
嗯、
所以呢它有什么问题，就是受限于那个年代的学者的文风，它的文风是比较
老派一些，是吗？
有一点过于文雅、
哦、
就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它的句子上其实是有点缠绕的，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已经尽力就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又不想太过伤害它的文风，然后也受限于他那个年代的研究嘛。而且另外一个，这个作者在九十年代中期就下世了，
嗯，
所以从那以后这个书也没有办法更新。但即便是这样，甚至说也没有电子版，对，这是一个就版权方面的问题，但即便是这样这个书也非常有意义。而且我做这个书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尝试完全自己排版、
嗯、对对对，
因为这个书样式很多，你把它当做一般的那种大众读物，就是纯字儿灌进去就完了、
嗯、对，它不是纯文字书，
它有公式、
嗯、
它有算子，你需要每个东西给它一个样式。而且这种格式呢其实是有学科内部的要求，你并不是说我把它排整齐排好看就行，你还要符合这个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把它跟排版的同事去交代太复杂了，也许没那么复杂，但你就我觉得跟人交代事情很麻烦、
嗯、
所以不如自己把这个排版的东西学明白一点自己搞。后来其实反思下来呢有一点过重，就是有些地方做的那个是不是应该用那么多的样式，
嗯，就用力过猛了是吧。
对，但总体来说我还是就是
一个有益的尝试，掌握了一些新的技能、
就是、操作下来以后就觉得 有很多东西心里有底了。哦对，说到这个遗憾，就是其实正午之魔的遗憾可能一方面就是一版一印的时候有不少校对问题，另外一个当时为了把这个书的那个价格做得尽量亲民，
嗯，
我们有一个定价体系，所以你也很难突破它的那个框框，你要想把价格做得低呢就是用纸少一点，但是这么厚的书就做成那样，如果你还是平装的话就容易散嘛，就是精装、
嗯、
然后用比较那个性价比高的纸，然后排得很密。但是我后来拿到书以后我一打开看，我发现太密了，真的阅读体验有点压迫，这样意义上其实不如做成两本平装。
是，嗯，
但是这样价格会贵一些。
对，
所以如果后面这个书可以再版的话可以再做一些别的考虑吧。
嗯
嗯，可能几年前我觉得这个排密一点比较实在啊，比较实惠，对，就避免自大行系的问题、
嗯、
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也喜欢看一点自大行系的东西，轻松一点。对，就做每本书肯定都有些遗憾了。
嗯，对，刚刚理清楚是你博士研究生出去学哲学了嘛，然后本硕都是学中文系吧，算是。
对，是中文系。在中国的话、就是语言学最被重视的其实是在中文系的领域。
哦，
英语系可能也有一些，但是程度就没有那么重。
嗯，但你为什么会从中文系，听起来还相对好找工作一些，哲学就是你既然出国，你除非就是、
嗯、
哎，这老师我就是我一这我就是想搞学术了。
对啊，当时是想做科研的呀，但是、
哦、但是失败是吗？
这条路也非常的难走。对，因为实际上它对心性有极大的考验、
嗯、
这个事儿光靠毕业没有用。
OK， 那你在就是你在大学读本硕的期间、
嗯，
又是在中文系，他、
嗯、
的中文系也是很多人很向往的，尤其是文科生。对，你那天和我说的时候、
嗯、
你说自己是文科生，我忽然意识到、嗯、虽然你之前和我说过你是文科生、
嗯、
但是因为你做的书总是这些口的，我就有一种错觉觉得你是理科生，
就人不应该被自己身上的标签限制。
对对对，结果你一个文科生现在做的书越来越偏理啊，虽然你那会儿说你是人文科学啊什么的、
嗯、
是吧、
嗯、
对对对，其实他就是给科学和人文做了一个结合，
实际上跟、
嗯、
确实跟纯粹的科普编辑同科学编辑同事不一样，就人家可能就数理化、
嗯对，
我确实、
嗯、
我迄今好像还没做过数学书，物理书做过几种、
哦、
但不是那么多了，几种而已， 化学的确实签了一个，但是还没有开始做，更多的就是围绕着跟人有关系的东西。
嗯，
就是你掌握这些方法跟视角，其实对你生存在现代世界是有很多帮助的。谁不想这个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和这个安心可靠一点，对吧？
嗯，你那会儿去 P 大的中文系，是因为你有这样的 passion， 就是哎，我就是有这方面的理想，我将来想当个记者，想当个作家。
怎么说呢？就是
还是稀里糊涂就这么说，有点凡尔赛。
一个是我们当时学校里面其实是有一种所谓的，就是那种莫名其妙也不太清楚文学是啥，但是想追求文学的那样一个氛围。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是处于中国经济的上升年代，所以其实日子过得是比较有盼头，而且实际上物质生活也比较的宽松，也没有什么这方面的压力。但是其实文化资源又很少，所以有的时候对某些自己不了解的领域就容易有一种那种就有一点准宗教色彩的一种仰望。
嗯，
然后其实当时说选文科选理科，那会儿就是有几个语文老师比较看好我，就说你选文科吧，以后可以走这条路子。当时我就是其实基于对自己的也不咋了解，然后就说选文科，选文科以后其实能报的专业
真的
多数是你不了解的。社会学，什么叫社会学？这俩词儿都认识，并不知道它是干什么。
老师也不知道这些干嘛。
对，他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剩下的无外乎就是什么经济、法律这些，
经管啊什么。
对，你又就是你又没有把握一定能够报成，对吧？这是热门专业。
嗯。
而且呢，当时心里还要挂着一种这个文艺向往，所以其实基本上锁定的目标就是三个：英语、哲学，然后
中文，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各种凑巧就报的中文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合理的决策过程。但是其实也未必是坏事，因为不合理就意味着虽然你没有想通，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前因嘛，就是这是一个整个世界做出来的决定。
整个你个人世界
它不是个人，不光是个人，因为你是嵌在这个世界里，所有的东西跟你都有关联。
嗯，
就可能
啊，明白，
太阳上什么一个耀斑爆发，也参与到了这个事情里面，
对，影响的决定，
全宇宙的共同决定，对，就所以就学了嘛，学了以后，后来谁知道一绕、二绕、三绕，还是变成了一个憧憬程序员的人了。当年不如学理科去做程序员，但是就那可能会有别的问题，就是可能视野和现在会有很大的差别。
对，而且圈子也好，甚至发量也会影响，不像你现在这么浓密。
啊，并没有。
你那会儿是中文系下面的汉语言文学还是说语言学？
是这样。
嗯，
不同学校的中文系的下分专业其实是蛮不同的。
对， 对， 对，
像有的学校它连文秘专业都有。
哦，
但是
你当时
我们当时是三个次级专业，一个叫做汉语言文字，在本科阶段就叫汉语。
哦，
一个叫做中国文学，
中国文学，
当然它还有更分的三级学科，什么古典文啊，
哦，
什么现代当代，
嗯，
还有一个叫做中国古典文献。
对， 对， 对，
实际上呢，语言跟文献其实是有一定的搭接。中国古典文献学它其实是综合了中国古代的经学，跟世界一般意义上的那种语文学，就语文这个词其实就是有它别的意义嘛 ，philology。
嗯，
它是两个东西的方法在里面都有。嗯，如果你是到国外去学一般性的语文学，不管是古代语文学还是现代语文学，其实在有些国家里面，什么英语系呀、法语系、德语系这种，他们就叫做现代语文系。
哦，
对，就是要学语，要学文，
嗯，
要对文本做工作，怎么样做校刊，怎么样做训诂。然后而汉语学就是你学汉语的话，你要学汉语的语音始于发始的话，你也会遇到这个所谓的音韵，对吧？
对，
音韵是一个我自己特别喜欢学音韵学，因为真的有非常多的规律跟窍门。
这三个方面你偏哪一个？
我是汉语方向，
汉语方向。
对对对，
哦。
但是文学方向，因为最早是想学文学的嘛，其实也去学了不少课。后来到大二结束以后，觉得我好像还是更喜欢学这种方法明确的，然后就又转到汉语的方向。所以在专业上，其实不敢说比那种闷头学这个专业的人更强。但是就属于变成了一个杂家那种吧，当时也
都尝试一些，
对，甚至还尝试过一些古代西方语言，然后中国古代史等等的东西吧。你要说有没有帮助，当时确实读了一些文本嘛，包括现在跟人聊天也好，或者自己做稿子的时候，其实觉得自己语文水平还是可以的。而且我现在发现我好像记性还可以，当初背过的那些东西，我当时上了一门论语课嘛，就把滕超的那种 在保定有一个什么地方，反正出土了 一批那个战国时期还是汉代出土了一批汉代的那种《论语》的抄写本，但是残篇嘛，他们也把它编成了那个就是誊录，用这个简体汉字或者繁体汉字写下来，然后缺损的地方就是方框框，
嗯，
这种版本我也读了，然后通行的版本我也读了，然后郑玄注、孔颖达书我也都看了，然后中华书局出的那些什么叫正义呀，叫什么注书啊，那些就是其实这个圈子的人对那些书都很了解，那些书真的很经典，老师们也都会推荐。就是我真的是把《论语》的不少版本看了一遍，因为体量很小嘛，《论语》内容不多，然后自己也就是掌握一些古汉语方面的东西，所以现在来说《论语》我记得还挺熟的，经常引用，然后拿它来就是说明一个道理，有的时候还挺方便的。
我挺难想象的，在你这样的专业，会不会上课挺枯燥的？但是当然说每个学生感受不同啊，包括说你周围是不是，因为上次我们同事小七不是采访你了，但是你们那次聊的重点是小镇做题家这一块，但是当时你也有提到说啊，上了大学发现哎呦自己这点天赋或者说这些才华跟周围这样比的话其实还是有些差距的，周围一堆怪咖怪物。
哎，真的是认清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事情说来容易做来难。
周围都有什么样的人啊？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这些同学？
首先呢，上课本身的过程倒不一定无聊，但是你要真想好好上的话呢，你要做很多的准备。特别中国的教学方面，术语方法的培训，跟那种这个扶起你这个带一带的那种机制吧，所以很多东西要靠自己摸索，很容易迷茫。像有的人小的时候家里条件好，眼界开阔，这方面其实就困难少，甚至起步早的话困难会更少。当时上课的时候其实对同学们也没有那么了解，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水平很好，但当时有一些心理自我保护，就你们那么厉害我就少了解点，少刺激点，都是到了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在一个方面有专长有那个天才感的人是什么样子。但那都是就是可能我已经30多岁，对这个学科已经尽我所能的了解到那个地步了，框架也渐渐明晰了，这个时候碰到一些比如说比我小10岁的人聊一聊，他的那些了解，他的那些成长速度，那就是我难以望其项背的。就是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学者都是这样的人，但是现实里面有很多现实的情况，就真的做一行的人并不一定是最适合做这行的人，这当然也正常。就是大家看过那个以学术为置业就微博的那个，就知道其实作为一个工作行业，就是他需要各方面的能力嘛，
对，
他也需要各方面的心理素质。
他们给的你压力更多还是你自己？
早年是有压力啊，
给自己压力更多，
就是，现在其实讲 peer pressure 这个东西讲的也很多嘛，
对，
特别是中学生就很容易这个心情受动荡。那人其实在25岁之前前额叶的发育平均而言都是仍然在发育，还没有完全定型的，所以那会儿情绪波动，然后自己掌握的信息跟人生经验又少，你缺乏一个给自己心里打底的东西，所以任何一种变故其实都容易引起，就包括住校，我是上大学才开始住校嘛，其实这个看起来不麻烦，其实自我料理的能力我当然也有，或者说至少也可以培养，但是有的时候有些影响可能你意识都意识不到，
对，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而且
对，我当时刚进学校的时候，当时刚认识班里的同学，我就说哎，我就觉得好迷茫好焦虑，我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但对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因为大家都是小孩，就这种阶段可能就每个人都要经历吧，就好像每个人都是从那种不会说话往床上拉屎撒尿的阶段过来的，那你
当然
你的青春就总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早痛苦或者晚痛苦，早抑郁或者晚抑郁。
是不是上大学之前其实你的压力挺小的，尤其是学习方面压力基本上靠着这个天赋啊，或者
相比就是没上大学的时候觉得自己也不轻松，但是上了以后就觉得妈的做题家太开心了。就是做题这种东西真的非常容易驯化人，
它有快感嘛，它会刺激你，
而且就非常的及时。
对对对，太及时了，夸夸夸，然后一对答案，哎呦满分150，你140多，
就当时也是很新，而且我那会儿就小孩子身体也好，真的就是做题做到后半夜，然后那会儿空调还不普及，头一年夏天没空调，真的就是我汗流浃背啊。然后我妈看着都心疼，所以她就买了个空调。
但就是应该上了大学你会意识到人 只会做题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第一反应是我为什么不能找一个能够继续做题的方向继续做题？
对对对，嗯，
人都是要就是有一个路径的依赖跟留恋嘛，
嗯，
这也是人之常情。
嗯，你后来就是回国是不是也有些压力？就是说周围环境给到你的，你觉得这个自己真不是干学术这块的料，我放弃了。
嗯，首先呢，我心理上确实没有那么健壮。就是实际上做就是上大学，特别是本科毕业以后，你应该把大学理解成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商家，你应该把大学理解成淘宝，而不是理解成你的什么，你不是说你是兰蔻，你把大学理解成欧莱雅，不是这样的，它不是你的母公司。
嗯，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例子？可能而是你的平台。
嗯，
这个平台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你们可以互惠互利，但是呢你要是不利用它的资源，它也不会对你热情又加。
没错没错，嗯，它是需要你更多主动去做一些事情的。
对，而且你要自我构想你的这一摊子事业要怎么开始。其实从读研究生开始，你就是在做这种，就像医生进这个医院实习一样，你就是在你的这个学术生涯的学徒期，你是要进入那种工作状态。但是呢，因为那会儿，哎，我的前额叶还不太好，然后还从那种文青的这个中二迷梦中没有完全醒来，所以其实等于错过了一些时机。但是这个也是大概率可能避免不了吧，因为之前也没有什么储备，爹妈也不会教你什么，自己成长环境里面。
是的，
因为实际上一个人的心理健壮性很多时候就是一种下意识的一种体感。
嗯，
你这种体感经常跟你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那种就是也许是天生的性格，参差多态嘛。
嗯，
反正就觉得好难啊，尤其在那边孤零零的，又没有一个外部压力督促，所以这个意义上上一个有规律的班儿，
嗯，
对我来说是更容易一些吧。
但我好奇啊，就是那你回国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嗯，虽然说就是读博士读完没有读完的人很多，其实很多人博士读不下去。
但我当时也不是这么觉得，当时都觉得大家不都读完了吗？
这你读之前嘛，读之前嘛。但你会不会是带着一种压力，带着一种甚至一种 loser 的心态回国的？觉得哎呀，我真是出去半天，没有一个结果，就这个事儿它没有一个结果。
是啊，对，这个也是就是一个常规的思路。
出去看了看世界。
但是现在想想也不算亏吧，或者说，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你很难假设它不存在去设想。
啊，对，你在德国待了几年？
四年多一点。
哦，四年多。
嗯，实际上知道他们那边的教育是怎么样，他们那边的生活、社会制度，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他们各个阶层的人，其实主要是中下阶层，因为对我的接触就是那样。但是就过得多么的泰然，实际上是。哎，当然你也可以说是不是有那种国际贸易剪刀差，或者他们有先发优势。
嗯，
从历史上德国除了二次大战来说，对世界上没有造成太多的这个恶劣影响吧。嗯，就总之他们有那种在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可能整个国家就是更容易赚钱一点。
对，
然后这个底层，所谓底层啊，其实也没有那么底了。就过得也会相对还不错，社会有保，就是他有社会保障嘛，就是哪怕你失业或者你生孩子，其实都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有祖产，就是人家的房子是我奶奶的呢，就是我的。
对，
然后空气比较自由，你什么染发呀、打鼻环、打唇环随便，没有什么工作会因为这个歧视你。当然有他们的问题了，但总之就是这一趟经历，其实你不在那边生活几年，并且你如果只是生活，但同时平时还是这个上着微信刷着百度，其实是了解不了的。
对对对，
我当时融入的也不是很深，嗯，有点遗憾吧。但是你作为一个心理不健壮的人，你也很难去做到那个地步。嗯，你并不是一个什么这个社交牛逼症患者，到那以后都哦你好我好啊。其实哎，那种性格也有它的便利啊。
你觉得对你现在工作真的要说起来的话，对编辑工作，它会有些什么影响吗？
比如说对就是外语恐惧症其实是降低了的。
哦，
而且你一旦自己心里不打鼓，其实对你的成效是有很大帮助的。就在那边的话，你肯定是不用德语就用英语嘛，而且你会收到反馈，就是你表达成这样，其实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也会想那些学中文的外国人他们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做各种参照。而且发现其实就是传达这个事情比后面第二步第三步的事情，比如说得体呀，比如说细节上的那个漂亮啊，这些都是更重要的，可能是不用惧怕担忧那么多。这种东西你光知道道理可能用处没有那么大，还是得有体感才行。
对对对，就像
凡事要靠训练。
是，那后来就是你回国第一份工作其实并不是现在的编辑工作，你上次也我们也有聊到你是去了一家公关公司。
当时
这个让我
太意外了，当时找工作觉得好烦啊，而且我那会儿也没有住在北京，但工作机会来说比较多的就是北京了，其实上海成都什么你也都去看。
哦，你还考察了一下。
不是去那边看，就是在网上看。
网上看一下。
但是方便来说，比如说要去面试肯定是来北京方便，因为近嘛。但是当时我就只在豆瓣招聘上就看看，然后也不是那种正经找工作，什么招聘网都打开，就不想找工作，我就想在家里躺着啃老。
但这个压力岂不是很大？就是你去了德国一趟，你也没拿个博士学位回来，那父母给你的压力。
但怎么说呢？当时就觉得其实至少比去外面给他们闯祸，比如说外面去烂赌，对吧？这个把家里的这个家的老底儿都败光，或者什么
是是
这个打家劫舍要好吧，对吧？
是是是，
谁让你把我生出来的。
但是真实的就是你家长对你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就说就还是找找工作，就是有个事儿干，不在乎挣钱怎么样。
没有给你特别大的压力，说啊你怎么都没拿个博士学位回来？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当时的那种困境吧，就是他们也很无助，因为也没有多少理论资源跟社会资源能够帮到他们，就大家就一起无助嘛，就抱团取暖吧。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是吧，就是凭着一种康德主义的责任感去面试，当时什么都乱投，什么旅行社
啊，
但旅行社人家看不上我。
就你当时也没有一个自己特别就相对比较明确想做的一个行业，大的行业都没有吗？
就
有份工作能给我钱就行。
对，就叫什么叫听从命运，命运领着走嘛。然后什么外语培训，什么评媒，然后。对，就是那种公关公司，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的，其实就反正就看照片其实不错，这地方就还有下午茶，人也不多，应该社交不是那么有压力，然后就去呗。当时是在外语培训跟这个之间想了想，外语培训好像说以后能多挣点钱，但是呢，第一他有一个月的培训期，这个时间是不给钱的，而且原则上有时有一个这个说课上岗，如果你通不过还怎么样，就感觉多少有些不确定性。就觉得算了，等这一个月干嘛呢，然后就去干那个工作了。最开始也是有点跟别的同事就有点隔嘛，就为什么大家要一起吃饭，对吧？吃饭这个事儿又不是就最近你喂我喂你，对吧？然后就聊天都聊什么，对吧？我也不知道该聊什么，满脑子还都是那些在学校里的东西。
在那份工作待了多久啊？公关公司的
四五个月吧那种。
哦，那其实挺短的啊。
对，当时后来换到理想国的时候其实也犹豫，因为觉得在那儿待的也顺风顺水，但是主要是就是这边都说你来吧，就晃点人家又不好，做人不能老这样。
你为什么要离开公关公司啊？不是说复建吗？你是觉得复建这个过程结束了吗？
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实在是业务内容太无聊了。就是
干嘛呀？
他们主要是给快消品做宣传。以我当时的那个心情，我觉得快消品好没意思啊，而且你还要有的时候是要昧着良心说一些话的，说这个东西什么营养健康，怎么可能啊？蜂蜜怎么可能？它不就是糖浆吗？你那里面的微量元素，你可能得喝一大桶蜂蜜，对你才有效果。那你喝进去这个糖，早就把你干趴下了，对吧？哎，所以就算了，像每天憋这个东西，就对人是消耗。它对人来说，它不是一个补给的过程。
哦，明白明白。
做出版呢，就像我以前说的，我也不爱看书，对吧？我的这个后来的学科训练都是一事一议，看论文，对吧？查维基，查那个斯坦福哲学百科。就实际上这种现代媒体真的效率快，而且界面友好，结构清晰。你想学东西的话， 虽然我是做图书的，但是机缘巧合做图书也是一个现实考虑，但实际上图书可能从传递知识上来讲有很多的限制。
嗯，
然后
对
我为了把书做好，我其实是要利用别的资源啊，
嗯、
和
工具什么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爱读书的话，那就选一个读书的工作，这个至少还能够给自己一点补给。因为学知识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我也不是为了什么，就是觉得好玩。人活着嘛，做点喜欢的事。特别我以前我08年的时候在这边实习过嘛。
08年的时候在理想国实习过，
对对对，后来才去的德国，当时还不叫理想国，
嗯，贝贝特，
对对对，
是吧？
然后，
哎，那个时候08年你是在读研究生，
对对对，快毕业那年嘛，
硕士快毕业了哈。
对，然后就也不想找什么，找工作很麻烦的，因为你要跟陌生人打交道嘛，就是我不跟陌生人打交道，这边都是熟人，所以过程也比较顺利，然后就干呗。本来最开始就是不知道自己会干多久，半年一年，后边的事我也想不到，不想明天，这样心里轻松些。谁想到一干了7年多？
你正式进入理想国是
2014年11月份，到现在7年多了嘛？
实习期间在理想国是做哪一块？
嗯、
就是编辑了吗？还是
对，就案头？当时是
案头，
那个带我的老师或者那个同事布置啥就搞啥。
嗯，
那会儿精力比较好，做的其实还挺快的。
嗯，
当时是搞一本《中国画论》。其实就是把那种手写的，因为早年有一些手写影印，而且字体呢也都是好多一体字，它也不是纯粹的那种规范繁体，然后你要把它就是有人做了那种誊录，就是也是找打字公司做嘛，
哦、
但是他们会做很多错误、
嗯，
你就对着把它改了。
哦，有点偏校对了。嗯、
对，就实际上那个工作不能说不枯燥，但是呢，确实也是我就是做得了的，就做呗。
实习了多久啊？
1年多吧，是、
哦、待挺久的。
对，当时也不光是做这种书，还做了就约翰伯格的《我们在此相遇》的早年那个版本，我有参与。
哦、嗯，
那个书看了以后还有点收获、哦，因为他讲了就是什么巴黎啊、波兰啊附近的那些地方，我后来还都去了一下，也往那个公司寄了明信片，
嗯、
但好像都寄丢了。
嗯，
然后还做了那个穿墙透壁。第一版也是我有参与，
嗯、
当时
那本很大的书，
当时其实很懵懂，没有什么编辑理念，嗯、就是，当时那这个代教那个同事让搞啥就搞啥，有的时候还有一些自己的奇怪的想法，现在想想也哎，但是这个过程肯定都是要有的，
是的，是的，
对，
嗯，那你正式就2014年正式进入理想国、
嗯，
就你是怎么样开始的呢？就是比如说你要先像很多编辑那样，先做一些之前编辑遗留下来的选题，是吧？
这个、是
都一样，是吧？
行业常见的情况、就是
哦，
对，而且最开始做的也不是翻译书。就是如果只做那个本版书的案头，其实尤其是它不是那种专业书，而是大众书的话，看稿子不麻烦，很快的。但是你说什么提出什么编辑想法，要不要重排一下书的定位啊，装帧怎么设想啊，当时怎么可能有概念，对吧？我看的 paper 都是没封面的，对吧？嗯，所以其实这方面也会很，尤其是书它毕竟是一个工业产业，它要生产的，你要有生产就要有流程，这个印装单怎么填，
对对对，
你看到别的同事填印装单的时候也是很迷茫，尤其我就是那种对不了解的事情会比较担忧的，就这一行一行是啥呀，什么叫环衬啊，对吧？哎，但当然后来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然后一个书的下印流程各个公司会有一点差异，但大同小异吧。
能不能说有某本书是你的一个契机，让你确实一下子找到了某种状态，找到了自己之后做书的一些方向。
某一本可能很难，但是2018年可能真的是比较重要的一年。
嗯，2018年我们已经是同事了，我2017年到看理想嘛。
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些前辈同事也比较帮衬我，对我进行了这个拔苗助长。
嗯、
我当时其实我觉得没有准备好，他就让我这个开心方向带同事，就是愣做嘛。编辑这个工作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觉悟速度不一样、
嗯、
但是总体而言它是一个上手比较慢的行业、
哦、
就是工业其实都有这个特点， 你比如说你开车床，你想把车床开得很好，车啥车出来都是合格件儿。
嗯，对，也得练手。嗯，那你那个速度算是中等吗？还是算？
嗯，应该就是尤其做了翻译书以后，其实是慢。
哦，
因为你做交易这个真的很花时间。
对对对，
但
是
每个人总有
嗯
自己不愿意妥协的地方。
嗯，对，
尤其你只有做这个环节，你才可以把那个螺旋上升推动起来。
嗯，
你因为知道，就是因为看这个书里有自己不了解的地方，比如说我当时其实做过那个扫地出门的 beta 版。
哦，
就是最后这个书就是几易其手嘛。
嗯，
后来最后接到这个书的同事他有他的思路，这个也是就是也常见，就是换编辑这个书可能就要重做。
对对对，
但是我之前其实是把这个书的稿子通通的叫了一遍，也调了风格，因为它有对话嘛。
嗯，
所以那个对话要体现出黑人口语的那种感觉。
哎呦，
就里面了解到了很多美国的东西。嗯，然后他提到了密尔沃基的那些市，那些区，都是什么样子。然后他们那个房子那个 duplex 是个什么东西，那个车 suburban 是个什么东西，就忍不住就去看看，对吧？然后看看发现，哦，就你去看街景，
嗯，
发现哦，这房子其实还挺好的嘛。包括美国那种社保制度，什么叫做这个粮，那个食品券，对吧？你就会了解很多东西。然后你因为了解了这些东西，你后面再去做别的书的选题的时候，你就会更关注。比如说《正午之魔》里其实也有讲到美国的这个医保制度。
嗯，是的。
那英国的医保制度是怎样的？医疗环境又是怎样的？知识的海洋真的是浩瀚无垠。
对对对，你刚刚说到转折，2018年是怎么样一个转折？对你来说，
主要是之前积累的书终于都出了，然后市场反响还不错，
哦，
气象也不错。
嗯，那年出了哪些？
哦，那年出的好多，那年出了十多种啊，
哦，
就有积攒的嘛。比如说这个，
咱们说说看，
《打开一颗心》也是那年出的，
哦，
但基本都是下半年出的。
嗯，
然后《神经的逻辑》，《恶的科学》，《做二修五》
啊，哦，对对对，《大圆扁》里的那本。
对对对。
OK， 那就是2018年这样一个转折，是相当于给了你一个正向的反馈，一些信心，是不是？
以及开始跟别的同事合作，以前就自己闷头稿，然后向上汇报。现在是就是那个时候2017年、2018年两年，甚至到2019年吧，这2年半3年，其实是就有别的同事向我汇报，这样我就知道其实大家都是在怎么工作的。
嗯，
然后就会发现其实就我曾经有的困惑，大家也都有。我曾经做不好的地方，大家也不一定就做得好，甚至有的方面也不如我，就是要靠这种，真的要靠拉踩来建立自信。哎，人就是这么，我2017年那年，我们当时这个小部门4个人，可是出2本书，其实我特别的焦虑。
我记得2017年年底，当时看理想和理想国是一起做的那个年会汇报，
对对对对，
我们在公司附近一个反正酒店的一个会议，
对对对对
大会议室。我记得你当时一上台，我仿佛看到一朵乌云上台了，就你那个丧的那个状态，特别的感染人。
然后我当时就跟当时的领导我就聊嘛，我说，
嗯，
到底为什么别的同事都是怎么做编辑的，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对，或者我应该怎么做？结果他好像也说不出来到底应该怎么样，是不是别人交稿子就是速度是我的3倍5倍。但是后来慢慢的就是你真的要知道别人是怎么做工作的，你才容易自己相信，就是做到什么程度真的是吃时间。编辑这个行业就不像作家，你灵光一闪就能写得更好。编辑这个行业你不管改稿子也好，还是改翻译，还是在那憋文案，总归是投入多少时间可能就给你多少，就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一个极难规模化的行业吧。啊，说来其实从公关公司来到出版业，就是一大不适应，就是这个行业怎么要填那么多表啊？为什么不是喊一声就行？
上次梅老师来也说到这一点，
而且现在真的是越填越多。嗯，哎，
哦，
这个就是
这是比较呵呵的地方。
就是你看这个传统行业，就是特别科层制嘛，
嗯，
对吧？然后就所以你快有快的做法，就是你看你在乎什么了，你很难说，我觉得很难说哪个侧重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心里一杆秤吧。
因为你刚刚反复说到一些豆瓣的看到一些反馈啊什么，你会很看重豆瓣上面的一些反馈吗？
看重不看重这个看怎么比了，就是首先来说呢，我觉得大家怎么评价这个都是权利，哪怕你非常不理解我做的一个书，不理解也是你的权利。比如说我非常看好一个书，有人就是觉得很烂，那都是正常的。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惺惺相惜，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知道你不是唯一一个人，这种东西是有莫大的鼓舞的力量。你看到有很多人对这个书认同，对这个书赞赏，帮到了他，或者就是跟他的生活产生了关联，那也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就这个事就不是原来的那种未决的状态，他有了一个交代，有了一个结果。一个事情有始有终，它才会成为一个反馈，有始无终这个事情就会错上人嘛。我其实就是在德国那段时间也看了一些闲书，其中就有一个怪诞行为学的一二，我觉得这两本书不算什么高深的著作，卖得非常非常好，是畅销书。我就觉得像这种浅显易懂教人道理并且能帮到你生活的书就是很好的。我也不知道他翻译的是不是好，但是呢就反正他真的帮到我。他里面就讲做事要有始有终，你自己做你就喜欢那个东西，宜家的家具是你自己装的，你就特别爱那个家具，但如果你装了没装好，那你就受伤了。
是2018年作为一种转折，那之后1920包括现在2021年，接下来这三年呢是不是就相对平稳甚至是有点寡淡？
我就是带同事力不从心，自己要完成 KPI， 然后又不想放低标准，但是公司的考核标准跟自己对书稿的那种要求其实又不是完全重合的，
有
一定的
错位，
你拿你自己的标准，你又没有立场去要求别的同事要对稿子精益求精，又不是我发工资，对吧？但是他最后到我自己的手里的话，就其实有些东西你知道了你就很难忽视它，所以后来就想就算了，自己干吧，就穷则独善其身嘛。然后做书也就还是这么慢，但是呢因为是个老油条，所以也有一些转圜的余地。就稳不稳也谈不上，反正对自己的书有一些那种信心跟期许，然后工作方式反正也这样了，就看呗，看看这种方式还能持续多久呗。
那会儿你说到一个点，就是一方面你是想做一些事情，就毕竟对这个工作还是有一些 passion，对，但是
passion 就是一个把人累住的东西。
对，但另一方面你毕竟是打工人，你还是要有一些 KPI 对你的要求，你必须要在今年完成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方面是有冲突的。那这个冲突我们一会儿再说，咱们再多聊一些，就是你做了这么十几本书、20本书的，然后每一本书带给你一些什么，可以挑几本书来说一说。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内容方面的，或者说知识上面的一个拓展吧。你本来去选那个书其实就是带着对那个领域内容的
好奇，
要么就是已经有一点 sense， 然后觉得这个 sense 肯定不是你一个人感兴趣，要么就是就好奇，这个好奇心肯定也不是一个人独有，对吧？
对对对对，要不然你做这个书干嘛呀？做出来只有你好奇，
就是投出去就是寻找共鸣嘛。然后这个过程中就会学习了解到东西嘛。
是的。
然后我从2014年在北京常住以后，租房是大问题嘛，搬家很频繁，那就会觉得有些房好像住着舒服，有些不舒服，它有些地方给你奇怪的心理感觉，有些地方好像感觉就会好一点。后来我就总结出了一个图法，就是这附近有便利店就好。后来这个感觉得到了印证是什么呢？一个是2017年的时候，毛明瑞老师在一席做了个所谓这个居住正义的演讲。
是的，是的。
当时正好这个治理开枪打洞嘛。
嗯。
他就说，其实在这个城市规划方面，什么样的尺度、什么样的构架会让人舒服？他要不是这次，要不就是在别的地方，其实就提过说追着便利店去选址。因为人家便利店肯定是选好地方，对吧？你没有那个 sense， 你就信人家。
是是是。
所以这个东西被印证了。从那以后，其实我就觉得应该做一个就是风水方面的东西，就是它会提升你的那个生活质量。包括找房的时候，化工大院那边，我说这个和平里3区其实最舒服的。我当时也没有什么理论支撑，我就觉得那儿就是小区有幽静，但实际上上路又很近。出门就是马路，而且马路又是小窄马路，马路外面都是业态，商店、便利店、饭馆，就它又有包裹感，但是又不是窒息的那种，就是闹中取静，然后附近又是地坛公园，怎么想都很舒服。楼很老了，但是你说就是离很近，比如说和平里7区9区，它可能就有什么弱点，就是我们都能找出来。但是如果要是有一本书 里面讲到你可以从哪些方面去、
嗯、
去看这些东西，
那些什么区位要素还是叫什么，我记得
就是你不能只看它的那个房地产意义上的配套、
哎、对，
什么学校、医院、幼儿园，
嗯，
你不能只看这些，你要看它的那种具体空间架构，要看马路多宽，要看马路边都有什么，要看人行道的宽度，跟就是你的业态不能太退缩，你不能留一片大广场，这个这是要破坏人气的。
嗯，
为什么等等等，这也是我做了那个幸福的都市奇迹以后才了解到的、哦、就是本来我就觉得风水这个东西重要，而且它有道道，
嗯，
但是看了这个书以后就更明白了这个道道们都在哪儿。
这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这还是一个洋风水就它其实例子主要还是加拿大、
嗯、
然后欧洲、美国、洛杉矶、温哥华那些，但是对北京其实有极多的参考性、
哦、
你当然介入不了北京的规划，
嗯，
也介入不了北京的限号政策，但是你至少租房买房的时候
做自己的选择呀，
对，
嗯，比如说你现在住的地方、
嗯、
这算是一个也是做了幸福的都市栖居之后对你的一些影响。
我是那之前，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跟我做幸福的都市栖居呢几乎是同时吧，我定了个选题和住到那边去、
嗯，
但是后来就发现就在北京这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去听毛明瑞老师在这个不合时宜，其实就今年就录了一期、
嗯、录了一期播客，
就讲你怎么在北京挑到风水还不错的地方，就是双井劲松大片区就是为什么它不错，毛老师有他的道理，然后你真的到街道上一走，我现在住的地方就是小窄路，然后饭馆多，
嗯，
然后超市、便利店，
嗯，
然后那个小区呢又没有那么深，就不像天通苑，我的天，在里面迷失天通苑
是，
就是这是工作里面的收获吧，
像这是这一本书它所对应的一些，
对，其实内容的收获真的是最直接的，
嗯，
包括养生嘛，对吧，知道了那么多东西、
啊、
虽然
对对对，
知道了对我也没啥用，我还是变成了这个患者其实你想一个人这个的、
嗯、
不规划自己的人生，不结婚不生娃，是你需要养老，但是你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你就想开点，其实每天还是有些时间的，你不去拿知识这个打发时间，
嗯，
总归你要做点事情嘛，做很多别的事情、
嗯、
其实也是容易无聊的。
今年相对新的你还做了脑子不会睡不会好好睡、
啊、对，
然后那天你还刚刚特别兴奋的发来了一个关于赌博的吧，你新、
哦、
新做的一本书，我们现在录的时候还没有正式的上市是吧、
对，赌关于机器赌博这个书叫运气的诱饵、
嗯、
等这个节目播的时候估计大家就能买到这个书了。
嗯，那是一本怎样的书，如果简单介绍
一下，你作为一个渺小打工人为什么过得这么憋屈，你如果想了解为什么你就去看看，
但了解了之后有什么用吗？
我之前反复说我是一个对未知比较有恐惧的人，你只要让我知道了、
嗯、
我其实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哦，缓和治疗
对，就是做好心理准备，
嗯，
就是一个是存钱，一个是存一点心理上面的准备，
嗯，
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你都会没有那么慌嘛。
嗯，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孤零零的，这并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它很大程度上是被有意造成的，而且这样的结果其实你从一个角度讲对那种大资本它是有好处的，但是并不只是大资本，这个书里面主要的着眼点在于那种跨国大厂，但是它不是互联网大厂，它是这种史前互联网大厂，就是赌博业呢他们有非常多的那种设计跟算法策略，他们在前互联网时代把这些全都做得非常的透彻，什么灰度测试、用户体验、这个定制化营销、这个快速迭代，
都是他们玩剩的。
然后算法上面对人的迷惑，
嗯，
以及对信息的搜罗，对，真的就都是他们玩剩下的。如果你觉得现在大厂对你的操控，你还没有充分理解他们是怎么对人进行操控的话、
嗯，
那么你去看看这个赌博业对赌博者是怎么操控的。
嗯，
他们一方面说着这是你个人心智问题脆弱，沉迷的人很少的，但实际上人太容易沉迷了。因为你是孤零零截然独立，你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是毫无抓手，传统的那种社会结构破碎，就为什么人要抓到 passion， 要在工作上面抓 passion， 因为你不然你抓什么呢？以前打工是为了家人，现在家人也不太需要你喂、
嗯、
而且以前你有一大家子人，
嗯，
什么四世同堂，现在你就爹妈了不得了，对吧？
对，
孩子你
甚至孩子都没有，
对，你没有依傍你就没有方向、
嗯、对，
这个时候你别说这个设计出来的游戏哦，那种什么声光电啊，什么速率啊，什么你好像差一点点就要中奖了， 这种暗示，其实当然不是，你差着50多个格，他让你以为你就差一个格，这都有一些办法。别说这么要命的东西，这么厉害的东西，这都是像金融天才做出来的那种算法。因为实际上赌博界的数学工程师，就是你扔到华尔街也都是翘楚。
对对对，
就是设计金融产品有多复杂，对吧？什么 ABS 什么的，
不是有什么精算师
还是
什么？
对对对，就那种绕来绕去，我们也想不明白的东西，他们搞机器游戏设计的人全都明白。就别说这么精致的东西，哪怕是购物，哪怕是加班，就什么东西都有可能成瘾。成瘾的不是这个东西本身，而是它变成了你的某种稻草性的东西。为什么人需要稻草？就是人在沉沦嘛。为什么人沉沦？人就是很难啊，人的生活就是很
需要那些成瘾的东西让自己陷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对，就是那种 zone，
是吧？对对，让我顺滑的躺在里边，哪怕我是在一个、
Flow、
对下坠的过程。有没有觉得，因为你在我看来你做的书的风格太过强烈和明显，我总觉得这些，
因为我是觉得你的书只有打动了自己，你才能知道怎么打动别人。
哎，没错，
他有很多可能的角度打动别人，但你不知道你怎么告诉别人呢。这就是一个现代人处境嘛，就是我知道我的理性是非常有限的，我很多东西不知道，但是你除了自己的理性，你还能依靠什么呢？对吗？依靠算命吗？有的人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不成立。
那会儿说到就是你是打工人啊，但是另一方面你也想，不管是在哪儿打工吧，你还是作为人吧，或者说作为多少有那么一点点追求的人吧，还是想做点事情。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冲突的。刚刚我们聊了做事的部分，那这种冲突你也体会到了，那你怎么去自洽处理，还是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怎么说呢，做一份工确实领一份钱，你还是要有一种责任感嘛。这个我倒觉得我责任感还不错。
还挺强的。
是个康德主义者。然后有的时候也是人熟是一宝，我在这个公司就7年了，所谓物离相贵人力相见嘛，就是你在一个地方人熟地熟，大家对你就越发了解，其实对你也会有更多的体谅，有的时候这个要好说话一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的情况就还但是怎么说呢，出版这个行业确实这两年有很多外部跟内部的困难，所以不是一个，就如果你还没有工作过，你想找一个工作，建议你不要，至少不要先考虑这个行业。就是给自己多一点选择，多一点空间。但是如果你的人生目标已经定了，我就是等死，我就是饿不死，然后等着，那你就找什么工作都无所谓啊。而且这个行业就成长又慢，然后要求多，又是传统行业，它有很多的规制、科层、流程。小年轻就越是年轻同事，其实越不习惯。像我们这种生于85年之前的人，可能就小时候还相对乖一点，就是都是听着话长起来的。现在的小这个
容易被规训，
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就是心里更没有那种条条框框，而且有更多的想自己实现的东西。一方面是心里也没有那个耐烦，什么3年5年，
对对对，
长远的看。另一方面环境也不给他那种
时间，
对，让你磨个3年5年等你成长，不等你。
我前阵子在微博上看到丹尼发，我们前同事啊，丹尼发微博，就说年轻的编辑真难招啊，就是说指数编辑
这个夕阳产业是这样，就比我们更早的就是印刷行业。印厂这个从几年前印制的同事就说，现在印厂找一个
招不到年轻人。
对，就是年轻人首先你不是让他在印厂好好学几年，他掌握不了那个精细的技术，他可以印，但是他经常会比如颜色调不好，然后规矩对不起，就真的双色书就印的就会重影儿。有经验的机长一下子就给你解决，但是有经验的机长就几乎就要断，就是后继无人了。年轻人一方面你又很难拿东西把它留在印厂，你凭什么呢？对吧，人家去装手机不好吗？对吧。另一方面你也开不了高工资来留人才。另外你为什么开不了高工资，就是因为你这个行业本身就没有那种蓬勃昂扬的那种势头了。
对，
你不是那种上升企业，你占不到这个资源的红利，你怎么样培养人才嘛？所以最后就是夕阳产业就很容易越来越卷，就资源越来越少，然后大家就只好做那种 低水平宠了。这个所谓的低水平就是一个抽象的社会学意义上的低水平，就是重复劳动嘛，就像这个农耕的过密种植，就这个词的原始来源嘛。
嗯，
最后其实以出版业为例，其实现在大家都喜欢招一些就是文化储备很高的一些小年轻，但是他的那些储备一方面在这个行业实战不出来，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行业就是现在很多的要求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适应的。但是呢，这个意义上其实大家都喜欢招熟练工，因为你那些小细节繁难的东西它是很小，但是你不会你就搞不了生产。可是熟练工就这个这么一个生态圈儿，就大家
就这些人互相跳。
对呀、啊，你说就比如说，如果什么熊猫也好，猪环也好，这个数量就卡在这儿，繁殖一个新的成熟的新个体，能够活下来不死，太难了。所以这个行业后面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哎，能把我送中肯定是可以的。
我之前一直觉得你，因为之前录几期节目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丧的状态，但是呢，眼看着你一本一本书的做，一边出啊，然后你也卖劲儿的宣传，看到有家印你也很开心，显得也斗志昂扬的，就是既丧又燃，呵呵，在你体内。
怎么说呢？这个层面不同嘛。
嗯，
就实际上，当年学哲学的时候，就经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在我们做一个论证或者分析一个概念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不同的层面，它的意味是不同的。就比如说这个，我们有本书叫做《生存还是毁灭》，
嗯，
也是这个滞销书。但是我非常，就是我仍然看到不少的留言，包括在豆瓣的留言区等等，就都是说是这个书治愈到了我。那我觉得帮到一个人也是叫什么胜造七级，
也是功德。
对，也是功德。虽然说现在库存还有几千本哈，它里面就说，其实意义在不同的层面就会有不同的显现。你在你的家人层面，你把他们照顾好了，他们把你这个回馈好了，你们大家彼此有意义。可是在宇宙的层面呢，对吧，就是啥都没意义。爱因斯坦又算啥，他认识了宇宙，对宇宙本身有啥所谓呢，对吧、
Who cares？
哪怕爱因斯坦在人类社会里面，可能我们放眼全人类的历史，这样级别这样贡献的人有100个嘛，对吧。
嗯，对，
他的意义对人类来说已经超级大了吧。
嗯，
但是对地球对宇宙啊，
嗯，你谁呀、啊、
所以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种活在当下的一种暂时隔离吧，对吧。
嗯，
那个
自我寻找一些意义感，或者赋予一些意义感，自我赋予、
就像你打一个游戏，我在这个游戏里我开车，我就是要认认真真，对吧，我就是要这个跑第一跑第二啊！一看我就喜欢那种就是单兵作战的游戏，赛车类嘛。
嗯，
但是你可以在那里面很投入，同时你也可以不考驾照。
对对，
你也可以这个退出这个游戏以后就知道很多跟游戏里完全不同的规则的东西。那我们做一个工作，我们做一个书，这个时候我们的语境是一个收束的，我可以在这个狭窄的语境里面做一些这个语境里的事。在更广阔的语境或者别的语境里面，我就可以做别的语境的事。就是现代的规则理论吧，我觉得那个所谓的优选论的框架是很好的，叫 optimal theory 还是叫什么，就是规则有很原则有很多，而不是一个原则包打天下，或者说哪怕有那样一个原则，可能也超出了我们的认识。在这些不同的原则中间会有竞争，一旦竞争了，我们能够观察到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们有怎样的优先级，这可能才是更接近世界运转的逻辑。
有一些不同的原则在、
就是权衡，但是这些原则本身是稳定的。
对对，是是是、然后你在不同的情况下根据这些不同的原则，你适用的挑适用的原则过来做判断。对对对，但是下意识的，
甚至说它有时候不是人性、就比如说语音、
对，
我们会发现语音有很多的规律，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词上它就不是这样，或者语法也是这样、那可能这个词有一个别的规则，这两个规则一斗争，其中有一个就胜利了。这只是我们一个观察式的一个逆推、逆向工程的结果。
对，
但是呢，就它便于你理解。
是，我其实刚刚说到又散又燃，我还有一次和同事聊，我说我做了十几期编辑这个专栏，加印了编辑，总结下来我感觉对十多期了。我发现每一个，反正起码是来这儿的这些编辑都是又丧又燃的， 就如果说要总结这个，我印象中的编辑这个行业，他们都是就是一群又丧又燃的
群体。就你在夕阳产业为爱发电，可不就是？
对，你看，有时候在豆瓣上看一些编辑发的这叫什么动态什么的哈。前一条动态还说啊太丧了今天啊，这个比如说和译者吵了一架，或者说和公司吵了一架，或者说哎呀这个交完房租没钱了，但是下秒钟说哪本书加印了，开心死了，今天吃顿好的。
哎，其实整个人生何尝又不是这样的，可能除了像那种就社牛工科生，我回来就要开个字节跳动这种，不是
对、
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奔头、很多人就都是就像这个《生存还是毁灭》里面最棒的一句话，就是 "Life is good, so is death"， 就是活着很糟，死也很糟。
很糟，
但是就因为也很糟，你就活着呗，就死也很糟，所以就活着呗。活着嘛，那就是就你说的这个悲观一点，就是 "killing time"。但是呢，让这个过程中又不至于那么无聊，那么、无法排遣。就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暂时被遮蔽住的事情，忘掉一些忧愁，这其实就是一个成瘾的过程。就是什么瘾最难戒？活瘾最难戒啊，对吧？谁说我活够了？就是有，对吧？有人能够特别厉害的把这个瘾戒掉，多数人还是戒不掉的。
在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儿比较火的时候，新媒体同事也采访过 EJ， 采写文章发布在公众号看理想2020年11月26号的推送当中，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看。本期的相关书单我尽可能完整的整理在文稿区了，记得查看。最后也强烈推荐一下 EJ 老师最新做的书《运气的诱饵》，这本书有一个长长的副标题，拉斯维加斯的赌博设计与失控的机器人生，表面写的是赌博，其实说的是人心。2022年刚刚开始，希望新的一年你我都能够足够幸运，遇见几本走进自己内心的书。看理想电台，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